我们这一阵子有跟一些弟兄姊妹一同的查那个创世纪，那所以这次我有点负担呢，就是从这个雅各这个人来在当中我们有一些学习。但如果有那个参加查经的弟兄姊妹，当然很多的细节我在查经的时候已经提过，但是有一个部分我没有提到，就是说从雅各的当中的一个特性呢，来讲到他一生的学习。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里面有几个重要的人物，像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的一生的特性呢，是他设立了祭坛。所以这个祭坛表明了一个奉献，还有一个奉献的生活。然后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生了以撒，那以撒一生的这个特点呢，是他挖了一些的井，或者说重新挖掘了许多的井。这个井呢，讲到我们在这个主里面一个属灵深处的生活，因为这个井代表我们这个属灵的深处。然后这个雅各呢，他的特性呢，所以他一生呢设立了四根柱子，所以这个柱子呢成了他一生的一个特点。当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我们的天父，因为他的名字就是多国之父。所以从亚伯拉罕的故事里面，他的经历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父神。然后从那个以撒他的经历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主子神。因为他当这个亚伯拉罕他父亲把这个儿子献上的时候呢，没有任何的保留，所以这个以撒呢就表明我们的主。然后这个雅各他的特点呢，就看见说圣灵在他的身上呢有相当厉害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以撒还有雅各，我们就看见我们的神的三而一的神，三个位格，天父父子圣灵三方面的特点跟工作。那今天我愿意说，在这个从雅各的身上呢，与弟兄姊妹呢都有一些的交通。首先当有些弟兄姊妹被柱子挡住，好像知道我今天要讲柱子。那不管怎么样，这个柱子的在圣经里面的意义哈，当我们想到柱子的话，弟兄姊妹可能会想到这个支撑、支持，所以一个建筑物它需要有柱子呢做它的这个支撑，所以我会想到这个柱子是有这方面的意思。那当然在圣经里面，它也直接讲到柱子呢是有它见证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柱子它很显明，在那里做明显的见证。这个从弟兄姊妹不晓得知不知道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柱子是在什么地方，可能没有想过。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柱子呢，是讲到这个罗德的妻子，那当他们这个神用火毁灭这个索多玛和摩拉的时候，他们逃离，在逃离的过程当中，罗德的妻子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所以这是圣经上第一次提到柱子。但是可惜的是，这根柱子呢是一个反面的见证，然后看见罗德的妻子呢贪恋这个世界，这个世俗，并不愿意，好像还是在那边留恋这过去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生活，所以他这边是一个反方面的见证。然后我们当我这次在读那个往下读到那个所罗门，他建了圣殿哈。这个圣殿有一个特点，它有两根柱子很特别。如果大家看一下的话，在列王记上第七章十五节，列王记上第七章十五节，列王记上第七章十五节， 不知道大家都找得到哈。啊，我从十三节稍微讲一下，第七章十三节，所罗门王差遣人往推罗去，将户兰招了来。他是拿弗他利支派中一个寡妇的儿子，他父亲是推罗人，做铜匠的。户兰蛮有智慧、聪明、技能，善于各样铜作。他来到所罗门王那里，做王一切所要的。他制造两根铜柱，每根高十八轴，为十二轴，又用铜铸了两个柱顶，安在柱上，各高五轴。然后柱顶上有装修的网子和拧成的链锁，每项七个。但这个细节我就不念了。如果大家一直到二十一节，第七章二十一节，他将两根柱子立在殿廊前头，右边立一根，起名叫雅金；左边立一根，起名叫波阿斯。在柱顶上刻着百合花，这样造柱子的工就完毕了。但这个在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有一个巧匠叫做户兰，好像是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他对做那个铜的东西啊特别拿手，所以他做的这个工作里面呢，这个两根铜柱呢是他做工的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代表。那一根叫做雅金，一根叫做波阿斯。这个雅金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将建立的意思，然后波阿斯的意思就是说在他里面呢有力量。但不管怎么样哈，当然我不敢说我都能够明白在这个建殿当中各样材料的这个属灵的意义，但这个两个柱子的确是有它特别的地方。因为这两根柱子啊，你看见它没有用来当支柱的，它是铜做的，它没有用来好像支柱那个殿，它就是两根就摆在那里，然后上面有两个圆圆的圆形的东西，然后有网子把它盖住，当中它做了许多的那个装饰。所以这两根铜柱呢并没有做支柱，但它就是立在那边，立在殿的前面。但我相信，所以我们从圣经各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看见这两根柱子，我们相信是代表一个见证的意思。在那里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两根柱子在殿立在殿的前面，那有它代表的意义。但我也相信说，那个圣殿，当我们看到一个殿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印象可能是很多很宏伟的柱子。如果这个殿是非常的这个高大的话，我们会看见很多宏伟的柱子。我们会看见那些柱子呢，但虽然没有名字，也许是石头做的，那他们立在那里作为殿的一个支持。我们再翻到那个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九节，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九节，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九节，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所以在那个初期教会的时候呢，那个教会有一个称，有三个人有个称呼，雅各、基法就是彼得，所以雅各、彼得跟约翰这三个人呢称为教会的这个柱石，所以教会的这个柱子。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新约教会的时代呢，的确好像教会里面的确有但我们不是高举这几个人，但是这几个人当讲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可以看见这几个人特别的是一个教会的代表，当中有他的见证。我们也会看见说好像一个教会一个殿呢有三根这个柱石呢在那边稳固的支撑，所以这是我看到的感觉。但我也相信每个弟兄姊妹呢都是柱子，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一个称呼叫做教会的柱石。我们再翻到启示录第三章十二节，启示录三章十二节， 启示录最后一卷书三章十二节，这个是写信给腓拉铁非的教会当中的一段，对得胜者的呼召。启示录三章十二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姓名都写在他上面。所以这边得胜的，他让他这些得胜的人呢，能够在神的殿中做柱子，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应许跟奖赏。我们知道这个腓拉铁非的教会在启示录里面写信给七个教会啊，这个腓拉铁非的教会是一个得胜的教会，是一个只受到称赞并没有责备的教会，所以这个教会里面是一个得胜的教会。然后在这得胜教会里面呢，又有一批的得胜者，然后这批的得胜者我想是相当的宝贵，因为在得胜的教会里面又是一群得胜的人，所以这得胜人他们得到的这个神的应许呢，就在神的殿中做柱子，所以在那里有一个美好的见证，有美好的这个支柱，并且呢，神的名、神城的名能够在这个柱子当中能够显明出来。但我今天并不是说好讲这些这特别讲柱子，但我愿意说今天是借着这个雅各所设立的四个柱子呢，讲到我们属灵的经历。好，所以我现在要开始进入到雅各的经历里面。我们先看创世纪48章15节，创世纪，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这个已经是当这个雅各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已经到雅各生命的末了，也是他已经快要见主。所以他那个时候呢告诉约瑟说，就是说他这个神呢，他有一个结论哈，这位神在他一生的经历里面呢，是牧养他一直到今天的一位神，是那位牧者，所以他是那个被神所牧养的那个羊。所以这是雅各一生的那个一个他给自己做的一个注解。所以当我读到这一节的时候呢，我就会想到诗篇23篇，对不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是缺乏。因为讲到神是我们的好牧人，那我们这个羊的经历是怎么样？所以我今天愿意用诗篇23篇，然后借着雅各的四根柱子呢，我们来看雅各这一生在属灵当中的成长跟学习。所以我相信，希望弟兄姊妹在创世纪可能希望都能够读过，特别是雅各的这个故事，因为我想我今天不会在雅各故事上讲很多的细节。那如果能够知道他生命当中的发生的事情的话，对他的这个对这里面的理解会有帮助。那简单讲呢，雅各是以撒所生的双胞胎的这个老二，他的哥哥叫以扫。所以他出生的时候呢，是抓着他哥哥的脚后跟出来的，所以他这个雅各的名字呢，意思就是抓的意思，因为他这个想要从这个母腹当中就想要争夺了，就想要有那个好像比他哥哥先出来的那个意思，但可惜没有，所以他是抓着他哥哥脚跟出来，所以他名字是抓。所以他这个雅各的名字的特点就是说，他这个人就是想要把各样属地的祝福呢，各样的东西呢，别人的东西呢，都把它抓在手里面，所以这是他这个雅各这个名字所代表。但是呢，他这个人呢，前面这段这个阶段啊，很像这个诗篇23篇所写的第一集啊。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引我到可安歇的水边。”所以他在这个出生之后呢，就住在 帐篷中，住在家中，然后每天这个跟他这个母亲跟他父亲就在一起。他这个人为人安静，不像他哥哥常常跑出去打猎，所以他就坐在那边安坐在那里，非常的这个好像安详，好像一只羊就躺卧在青草地上，什么都不动，什么都不走，就在那边这个可能也不是茶来伸手放来张口，反正就有点像那种感觉，就是在家里面都没有在那里动，所以好像非常的好像一个羊呢就在那边养的这个肥肥胖胖。但是呢发生一些事情，他用那个红豆汤呢骗了他这个哥哥长子的名分，后来跟他母亲呢又使了一些计谋呢骗了他父亲本来应该对于长子的祝福，所以他的哥哥以扫非常的愤怒，所以愤怒之后呢他跟他母亲心生害怕，怕他哥哥对他这个不利，所以他们就劝他，就告诉他说，那你就离开这个他的家，然后往他这个母亲的哥哥，就他母舅叫做拉班的家里面往那边走。所以这个是我相信是他第一次这样子的离开他的家园，然后走这一段孤单的道路。所以这雅各开始他的生命当中的经历开始有了一个改变，一个转变。所以当他离开之后呢，当他走在路当中呢，他就有一个经历，然后在这个经历里面呢，他立了他一生当中的第一根柱子，这个记载在创世纪28章的第10节。创世纪28章第10节，创世纪28章第10节，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华站在梯子以上说，那我是耶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那接下来呢，这边我不仔细念，神就给了那个雅各呢极大的祝福，他说这个你的后裔像尘沙那么多，然后这个你躺卧的地方呢全部都要赐给你的后裔，那我必定要保守你，那归回这个地方。所以雅各醒了之后呢，他心中就相当的惧怕。17节啊，他说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当他清早起来的时候，到18节呢，他就把他睡觉的那块石头呢把它立起来，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做伯特利。但是他的祷告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他只想到说他要平平安安的，然后有衣服吃，有食物吃，有衣服穿，然后平平安安的回来呢，那我就认你是我的神。就是说神给他很大的应许，但他所想到的就是说他自己的平安啊，能够吃穿不用愁这样子。所以这是他一生当中的第一根柱子。然后每一根柱子啊，我要用一段的经节，新约的经节呢稍微做它的说明。那这根柱子我主要引用的经节的说明呢，是在罗马书13章11节。罗马书十三章十一节，我们等一下还会再回到创世纪哈。罗马书13章11节，罗马书13章11节，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比现今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我想我这边着重的就是说现今该趁早睡醒的时候，这是我要讲该趁早睡醒，因为我们主来的日子呢非常的近。所以这根柱子我们要称呼它什么呢？这根柱子我们可以称呼它是一个苏醒的柱子，或是柱子的英文就 pillar of awakening， 就 就是说当我们能够苏醒能够醒来的时候，这根柱子是这个代表。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有几方面哈，在那个雅各的经历里面呢，神一直对他来讲是一个遥远的神，就是说他这个神呢，他总是从他父亲从他祖父听来的，然后这个神呢是他父亲的神是他祖父的神，但基本上呢这个神不是他自己的神。所以在这个经历里面呢，我们会看见雅各他第一次呢跟神呢有一个第一手的经历，所以他第一次呢好像看到这个看到神的自己对神呢开始有一个直接的这个接触跟经历。所以我们会看见那个天梯哈，天梯就表示一个联系，一个 communication。 所以对雅各一个印象来讲，哦，他发现原来神不再是一个好像遥远的神，是他父亲的，是他祖父的，乃是说一个天呢能够被梯子带到地上，啊，一个地的人呢也可以被带到天上。所以经过这个梯子呢，他能够好像看见耶和华就在那里。所以对于他来讲呢，他第一次有了一个第一手的经历，跟神有了交通，跟神能够看见神的自己。所以他刚开始的时候他的反应就是，当第一次我们碰见神的时候，这是好的，他开始心中有一个惧怕，有一个畏惧，他心中对神呢开始有一个敬畏的心。所以他讲到说，哦，这边是神的殿，是天的门，他说耶和华真在这边呢，我竟然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不知道呢耶和华与我们同在，知不知道神就在我们生活当中随时随处的与我们同在，这个我们要知道。所以讲到这根柱子哦，好像一个苏醒的柱子。所以我就想到诗篇23篇的第二节，他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所以一个羊呢好像在那里躺卧不动的时候，它是一个很舒服，是一个神所安顿照顾的羊，但是神没有让它停留在那里，神要它的灵魂苏醒，苏醒之后呢它可以开始真正的能够走这条属天的道路。所以对于雅各来讲，他真正的属灵开始的成长的经历呢，就是从这根柱子来开始的。因为这根柱子代表的是他哦，开始醒来了，开始跟神有了第一次的接触，然后开始能够走他这个属灵成长的道路。所以其实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这根柱子很重要，我们需要这根柱子，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像一个睡着的人，睡着了。但有时候弟兄姊妹聚会呢，大家身体疲倦，会稍微打瞌睡一下。然后这个我讲的不是这种睡着，盼望主给我们恩典，有这个力量参加聚会。然后我讲这个睡着，比较就是我们属灵里面好像有一种沉睡的光景，就你好像就这样子生活就这样子过去，你也知道神也有聚会，甚至可能也会有一点祷告跟读经，但似乎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跟神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摸着跟接触，所以从来没有好像真的感觉到，哇，真的神开雅各的眼睛，看见说，哇，神真的在这里，神真的与我同在，啊，神这个浩大的神呢，这个伟大的神呢，竟然在这边向我有了应许。所以对于雅各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开启跟苏醒。所以我们需要这根柱子，我们应该被提醒说，我们不要再继续的沉睡。如果我们还是迷迷糊糊、模模糊糊，在这个属灵的这个成长的事情上面，这个糊里糊涂的，好像就在那边睡着一样，但有一天我们会受亏损。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比喻哦，就是说有十个童女，有五个童女呢是醒的，然后在那边等候这个新郎，然后有五个童女呢是在那里就睡着了，太等太久就睡着了。所以当那个新郎来的时候，哇，他们就来不及的那种感觉，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圣经上很多的教导哈，叫我们要保持清醒， 意思就是说让我们随时随处的是警醒，警醒就是说不要处在一个睡着的光景。但是啊，如果我们不苏醒的话，我们就没有谈不到警醒，对不对？如果大家都在睡的话，那个警醒是一种持守。当你苏醒之后呢，我们能够持守在一个苏醒的光景，在那边醒来，在那里等候主。所以这个黑夜已深，那个白日将到，我们这是一个该趁早睡醒的时候，这是这个保罗的一个劝语。所以当然这个雅各的经历里面哈，其实雅各过去可能不是怎么，当然他也喜欢神的祝福，但是他可能不太怕神，所以你看他怎么骗啊，怎么抓的，然后怎么样骗他父亲，在这个雅各这个人感觉上有点天不怕地不怕，这个他这个骗了就去骗了，也不想到，也不怕这会有怎么样的情况。但这个等到这个哥哥真的可能要对他有生命威胁的时候，他就开始怕。所以过去他可能不怕神的，但这一次呢，当他跟神有了第一手的接触的时候呢，他开始里面生发一个敬畏的心。所以会看见他未来的生命的道路里面呢，他对神呢一直有一个感觉，他是那位神，是那位神。所以他不太敢再继续的好像随便的这个在那里得罪神，但是他当然有他那个个性的诡诈上面，但是他心里面呢就开始对神有了一个敬畏。但许多时候啊，我们灵魂是苏醒，但其实我们那个生命的光景呢，不见得是非常的成熟。所以你会看见神给雅各的这个应许呢，是一个非常大的应许。那个这个他的后裔像尘沙，他的那个东西南北四开展，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哇，这是一个很大的应许。但雅各呢，他一回应的时候呢，他所想到的就是他自己能吃能穿，能够回来，能够保平安，这最重要。所以我们灵魂苏醒，不见得说我们已经开始成熟，但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一步。所以神也看顾他，神也给他恩典，神也的确保守他能够平平安安的，能够在他这个未来的道路上与他同在。所以雅各的确是还是有幼稚的地方，但他的第一根柱子呢，让他灵魂苏醒，已经开始让他能够开始走这个属天的道路。所以我这次看到的时候呢，我特别有感觉是29章第一节就讲到雅各起行，就是说经过这个经历以后呢，雅各就开始起行了，就开始行走了。那他不再只是一个好像躺在那里不动的羊了，他就开始行走了，在神的这个好牧人的引导底下呢，他就开始走他许多的这个经历，他许多的这个大家不能说 adventure， 但是他这个前面这个神所带领的各样的挑战，各样的这个艰难等在他的前面，那他就开始能够行走，开始起行。所以从这个柱子呢，我们可以问一些的问题，问我们自己一些问题呢，就我们是否还是在一个停顿睡着的情况呢？在这属灵的这个经历里面，神是否还是跟我们，对我们来讲还是一个遥远的神呢？还是一个好像这个摸不着的边际，或者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好像像跟空气祷告一样那种感觉呢？是不是神还是跟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没有一个清楚的一个第一手的一个经历呢？所以像我们跟这个朋友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他们说，信耶稣呢是能够得着属天的平安跟喜乐。所以我就要问我自己了，就是如果我们这样子告诉朋友的话，那我是不是可以告诉他们说，曾经有一个真实的经历在我的身上，是神把一个属天的平安赏给我呢？是不是有一个真实的经历在我的身上，我经过一些事情，一些困难的事情， 那真的有一个属天的神所赐给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还有属天的喜乐能够带领我经过这些事情啊。所以这些事情在我身上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实的？所以这个弟兄姊妹，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我们不要让我们还在一个沉睡的光景，好像跟神都还是遥远，还是没有接触，好像还是没有在走这条真正的在走这条属天成长的道路，这是我们要思想。所以当我们做见证的时候，当我们跟朋友传福音，这也是一种见证，对不对？啊，见证的话，能够见证的就是我们真实的经历，还有我们真实所遇见的神，这个叫做见证。如果我们只是讲别的东西，只是讲一些头脑的知识，啊，讲一些别人的经历，那个是二手的，那这个就不是我们自己亲身的见证。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根柱子，我们需要在神上面有一个第一手的经历，这样我们才能够向着弟兄姊妹，向着朋友，我们做一个美好的见证。他们看见我们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哦，这个见证是真实的。那神在这个人的身上是有真实的经历跟体会，所以这是第一根柱子。那这个当然这个雅各呢，后来就经过这段的路旅程呢，就到了他的这个母舅拉班的家中。啊，在这个母舅拉班的家中呢，他待了二十年，所以但细节我不讲了。前面七年是为着，当然这个七年再加七年是为着他的妻子，因为他本来是喜爱拉班的那个二女儿，大女儿叫利亚，二女儿叫拉杰。啊，利亚长得不是很好看，这个拉杰长得这个非常的这个美貌俊秀，所以这个雅各非常爱这位女子，所以他就甘心乐意的为着这个女子呢，说服侍这个母舅这个拉班七年。那七年过后呢，这个他舅舅就骗他那个在那个洞房花烛夜的晚上呢，就来的不是拉杰，来的是利亚，是大女儿。所以当他这个啊，第二天醒来，这个雅各就发现他被骗之后呢，拉班又再次这个，拉班也是非常的厉害，想要在这个能够把这个雅各尽量的压榨，这个他这个能够尽量从他这个当中收取好处。他说这个利亚呢，这个我们规矩就是老大要先出嫁啊，老二才出嫁，所以你如果还这个要娶我这个利亚呢，啊，拉杰呢，你再服侍我七年，所以这个非常厉害，这个再把他这个好好利用一下。所以这总共十四年过去之后呢，那当然雅各还留在他那里，啊，为着他的羊群呢，再服侍他六年，所以总共二十年在这个拉班的这个底下呢，这样子服侍。所以这个拉班跟雅各呢，有许多的这个，当然有许多的这个斗智，所以这个后来那个雅各呢，也用了一些这个诡计呢，一些方法呢，把拉班这个羊群那个强壮的啊这些，通通的归到他自己的名下，然后瘦弱的呢，全部还是归给他的这个母舅。所以到了二十年快结束的时候，你会发现雅各这个羊群它的产业呢越来越丰盛，可他这个母舅拉班这个羊群越来越衰弱，这个越来越不那么昌盛。所以当这个拉班还有他的儿子们开始有意见的时候呢，那个耶和华我们神呢，相信这段时间的这个磨练，对雅各磨练时间差不多了，所以他就呼召雅各说你该回去。所以这次回去呢，雅各还是很害怕，被怕说这个拉班不让他走，这个压榨还没有完嘛，所以他就偷偷的溜了。偷偷溜之后呢，拉班就用力追，然后但是拉班可能原本的想法可能会有些对雅各不利，但是神就是借着梦呢告诉拉班，你不可以对这个雅各下那个说好说歹，不可以为难他，所以拉班就后来没有为难他。但是终究拉班呢还是追上雅各， 当他追上之后呢，那他们就雅各就立了第二根柱子。这个第二根柱子在创世纪31:44，创世纪31:44，来吧，你我二人可以立约，做你我中间的证据。雅各就拿一块石头立作柱子，又对众弟兄说，你们堆聚石头，他们就拿石头来堆成一堆，大家便在旁边吃喝。拉班称那石堆为伊加尔撒哈杜他，雅各却称那石堆为加雷德，就是以石堆为证的意思，就是石堆这个柱子就是 witness， 就是见证的意思。然后拉班说，今日这石堆做你我中间的证据。然后我看好，51，拉班又说，你看我在你我中间所立的这石堆和柱子，这石堆做证据，这柱子也做证据，我必不过这石堆去害你，你也不可过这石堆和柱子来害我。 OK， 这个柱子，雅各立了第二根柱子，还有这个跟着这个石堆做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呢，证据呢，证明说从今之后呢，雅各跟拉班各分东西，就是各不相干了，就是，所以这根柱子是什么意思呢？这根柱子是一个分别的柱子，就是 pillar of separation。 那这个部分我要参考的经节是在希伯来书4:12，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希伯来书4:12，那我念就可以了。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这边要强调，就是一个魂与灵能够被剖开，能够被分开，然后在神的面前呢都是赤露敞开的。好，我们就要回到这个创世纪。所以这根柱子啊，是什么意思呢？基本上是一个分开的意思。当我们在这个我们常跟初信的弟兄姊妹讲到说，我们信主之后要与世界有所分别，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不受这个世界的风俗和潮流的影响，我们在地上生活是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但我这边讲的分别呢，跟这个比较不太一样。这边讲的分别呢，主要是讲到灵与魂的分开。所以第一根柱子我们看见魂苏醒了，然后第二根柱子我们发现神更进一步呢，叫我们能够认识什么是灵，什么是魂，这两者之间要有所分别。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有时候讲到这个灵与魂，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不见得能够非常的能够清楚，所以有时候我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解释。这个解释就是说，灵与魂的分开呢，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魂哈，人的魂呢，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分析、自己的情感，就是在我们这个魂的里面。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这个灵跟魂呢分不清楚，所以我们就只看到就自己就这个样子，这个光景。但是我们要知道，当人堕落之后呢，这个魂里面的光景在神的眼光看来是非常的败坏。所以对于世人来讲呢，世人啊其实搞不清楚什么是灵，什么是魂的，所以他们灵魂是讲在一块儿。那甚至有些可能比较已经偏掉的神学的人呢，他们说没有灵，只有 灵只有魂，就是灵跟魂是同一个东西，所以他们会这样子去解释。但其实圣经给我们启示很清楚，灵与魂呢是不同的，是可以分开的。所以要不然啊，我们就只能够活在我们的魂的里面，认识不了什么是灵与魂分开的这根柱子，这我们就没办法认识。所以这根柱子代表什么呢？其实神哈安排这个环境，这个拉班哈，就是一面镜子，就是一面镜子。所以这个拉班其实就是雅各的镜子。所以当神把用这个20年的时间呢，让雅各跟这拉班在那边相处，在那边斗智斗力的时候呢，神的目的呢，就是让雅各从这个拉班的身上呢，看见雅各他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人，是怎么样一个光景。雅各不是诡诈吗？雅各是抓，但是你会发现拉班也是一样，也是诡诈，也是在那里抓来抓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就是要借着镜子呢，让雅各能够认识他的自己。所以我们老实讲，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应该都没有人用肉眼看过自己的脸，对不对？所以除非我们用这个一个镜子呢，我们才能够看到我们自己。所以神的方法就是这样，神借着这个镜子呢，叫我们能够认识自己。当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雅各，我相信雅各他发现，哇，原来拉班也是这种手段，他是一个让他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然后这个20年来，这个10次改了他的工价，在不断的这个卡油这样，让他这个就到一个程度，真是拉班希望把所有的这个通通放抓在他手上，但是这个雅各技高一筹。那不管如何呢，雅各在这个拉班的身上会发现，哇，这么多的手段，这么多的这个想法，这么多这个轨迹呢，绕在他里面绕来绕去，这个不就是我吗？这就是我，这个是镜子呢，让他认识自己。所以这个过程里面，你会发现雅各到了一个程度说，哦，这个柱子拉班从今之后呢，拉班你走你的，雅各走另外一条路。所以这个柱子表明说，雅各里面这个灵与魂呢，与他自己这个败坏的自己呢，他已经开始认识，还是已经开始明白了。好，神好像借着一个镜子呢，借着光照呢，让雅各里面这个对于自己的认识更清楚了。所以他的慢慢明白什么是他的自己，什么是他的败坏的地方，什么是他诡诈的地方，什么是他这个得罪里面蛮有罪的那个的地方，他慢慢开始清楚了。当有这样子分开的时候呢，我们开始能够分辨什么地方什么事情是神的旨意，什么话语是从这个神的从我们的灵出来的，是神对我们说话。所以这个天然的这个个人的生命哈，我不知道这样形容对不对，很像这个癌细胞，这个癌细胞就是在身上，这个一定要这个里面的败坏跟这个神所定罪的这个地位啊，这个是像癌细胞一样，一定要分离的。我还看过一本所谓的这个古典名著啊，那个有个弟兄形容我们这个己，他怎么形容？他说这个己呢，有点像一个坏掉的牙齿，这个那个牙已经烂掉了，然后那个但是根呢又深入在我们牙床那个肉里面，但是我们需要让它分开，就好像拔牙一样。这我看了也是感觉有点血淋淋的，这好像拔牙，但是虽然疼痛，但是那个根呢盘根错节，但是一定要认识，一定要分开，要不然它就一直烂在里面。所以这个雅各呢，过去好像一直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人，我相信哈，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有问题的。他怎么骗啊，怎么样得呢？他恐怕从来不觉得自己有问题，从来不觉得自己有错。但是盼望说，借这次的分开，这次他认识自己呢，他开始哦发现，原来他就是雅各，原来他里面那个败坏的天性呢，神借着一个镜子呢，借着20年的时间呢，让他把它显明出来。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用20年的时间，我们可以用比较短的时间就能够认识我们的自己。所以在环境当中，神安排我们周遭的人，然后我们的妻子、儿女、丈夫、 其他的朋友。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这个人真是，这那边不怎么样，脾气又这么暴躁，这个又这么固执。那有时候我们要想想自己，神就是安排一个镜子，那么固执，他其实就是就照在我们身上，其实我们可能就像他那么固执。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记得，环境的安排，神是借着镜子，让我们能够更多认识自己。所以这是第二根柱子，叫我们能够认识自己，叫我们这个魂，我们自己与这个神那个灵能够，就我们里面的灵能够分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雅各的确经过很多的艰难。所以我想到诗篇二十三篇下一节，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的肝你的杖都安慰我。所以经过这么多的艰难，我相信这个认识自己的过程不是那么容易。我们经过许多的试炼，神也借着许多的艰难让我们认识自己的不行，认识自己的有限，然后认识自己的不幸。所以经过许多的艰难，但是神他的杖他的肝都扶持保守我们。我想我们的确要经过这个柱子，经过这个经历。如果我们不经过这个经历的话，我们可能会停留在前面那个阶段，就是说那个阶段就是只想到神就是我们的保佑，然后只想到平平安安，只想到我们吃穿不愁，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再更深的能够进到属灵的成长的路里面，所以我们还是停留在幼稚的阶段。所以我们需要第二根柱子，让我们能够更清楚的能够认识自己。然后到了第三根的话是怎么样的情况，当那个雅各离开拉班之后呢，然后他就回接近他的家了。那时候呢，以扫来迎接他了，所以他心中非常害怕，想说以扫会被记恨。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有一个摔跤的经历，这个记载在创世纪三十二章二十四节。创世纪三十二章二十四节，好，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所以在那个等候以扫的过程当中，有一位，但有人说那是天使，有人说那其实就是神的自己来跟他摔跤。那摔跤看起来好像雅各赢了，但是其实后来那位呢，神呢在他大腿窝摸了一把，他就从此就瘸了。然后神就告诉他说，你的名字呢要改成以色列。以色列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我这次又仔细确定了一下，以色列这个名字我看到两处的解释，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一个就是与神 struggle 的人，就是与神摔跤跟神有挣扎的人，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神的得胜，神得胜。所以这是以色列的意思。所以当这个经历过后呢，雅各的腿就瘸了，他的走路就瘸了。所以后来当然平安了，那个以扫并没有加害于他。所以雅各又有一些经历之后呢，然后神又向他显现，这个是在创世纪三十五章第十节。创世纪三十五章第九节，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与他，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然后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所以又把那个应许呢再讲一次。然后接下来十三节，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奠酒浇油，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 所以这个是雅各的第三根柱子，第三根柱子。这段的这个柱子我要参考的经节呢，是在旧约的以赛亚书41章14节。我要参考的经文是以赛亚书41章14节。你这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所以这以赛亚书41章14节，其实我要着重的是这个从雅各。 OK， 圣经上有一个称呼叫雅各是从，这是我要着重从雅各。所以我们回到创世纪，这根柱子呢是什么意思呢？这根柱子其实就是一个变化的柱子，或者说一个磨成的柱子，就是 pillar of a transformation， 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开始有一个磨成跟一个变化。为什么呢？因为雅各在这个过程里面哦，神给他一个名字叫做以色列，所以发现他从雅各这个抓呢，这个抓的这个名字呢，神告诉他说，从今之后呢，你这个人呢是以色列，是得胜，是神在你身上是得胜。虽然你在神里面呢有摔跤有挣扎，但是神在你身上是可以得胜。所以这是一个得胜的经历，也是一个在他身上开始慢慢变化的经历。所以当我们在第二根柱子，好像我们慢慢认识自己的时候呢，在同个时候呢，你会发现我们开始会有一些挣扎。因为哈，我们有自己的想法，对不对？有自己的喜好，然后但是我们也开始略略明白属灵的事情，我们也知道神的心意，神在我们身上那个美好的旨意，然后我们会开始有挣扎，我们到底是要服在神的旨意里面呢，还是我们继续的选择自己的道路？我们开始跟神有挣扎。但是呢，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一次都让神得胜的话，神就要在我们身上做一些奇妙变化的工作。这个工作呢，就是施洗约翰所讲的那个他必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次神得胜，那我的自己呢就慢慢衰微了，我就不再只是走我的道路，只是看重我的喜好，我越来越看重神。所以神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灵的力量，圣灵在我们身上就越来越多的掌权，在我们里面就慢慢的更多的能够掌管我们这个人。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思想慢慢就在这个圣灵的管理底下，然后我们就开始产生了变化。所以每一次当我们讲到这个变化的时候呢，是我们魂里面的故事。就是说我们这个魂本来就是这么败坏，这么自我，但今天那个神的灵呢慢慢掌管我们的魂，我们的意志服在他的意志底下，然后我们的思想，我们所思想的是从神那边来的一个美好的事情，然后我们对事情的对生死的看法，对事情的态度都是在神的引导底下，那我们的情感呢也是神的情感。所以慢慢的我们的魂就开始产生变化，因为灵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绝对的掌权。所以感谢主，以色列这个名字呢就是神的得胜，神在我们身上能够得胜。所以为什么雅各是从呢？因为这个雅各呢，但这个从啊有圣经上有特殊的意义的。这个从有一个一方面意义是一种红色，把它压榨之后可以做鲜红的染料的一种虫。所以每次看见读到圣经，你读到什么朱红色线，对不对？那基本上那个红色都是用这种虫来染。但是这个虫也有普遍的意思，就是好像毛毛虫一样，就是 worm。 所以这个雅各好像一个毛毛虫，它原本好像这个虫啊是二度空间的，它原本只是看见地上的祝福，就算他看见神的祝福，他看见的也是神在他属地上的祝福，要吃要穿要怎么样好的东西，这个产业怎么样， 他看见的都是地上二度空间的这个祝福，跟所以他看不见天上。但现在呢，雅各变成以色列，所以我们会形容说，雅各从一个毛毛虫，他经过一个变化的过程，他生命有一个根本的质变，他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美丽的蝴蝶了。他过去好像外面看起来是一个丑陋不起眼的毛毛虫，但今天他的见证，他的外面已经能够散发彰显那个神主耶稣他自己的美丽，所以他成了一个蝴蝶。我们知道蝴蝶它不再停留在二度空间了，它今天能够在三度空间翱翔，它已经能够认识属天的事情，所以它不再是一个毛毛虫，不再是虫雅各，从今之后呢，它改名叫做以色列。所以这边我会想到说，这个圣灵在他的身上的确有很大的工作，神得胜。所以我想到诗篇那句话，他说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所以在那个仇敌面前呢，我们能够宣称神在我们身上得胜，并且我们让圣灵那个膏油呢在我们身上满了我们这个人，让我们能够充满这个神的同在，充满这个神的掌权。所以这第三根柱子，我们需要越来越多能够在神里面有那个魂里面的变化，让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我以前很早信主的时候呢，我听过年长弟兄提到雅各一生立了四根柱子，我后来自己找只到三根。所以这次另外一个年长弟兄的信徒的帮忙呢，那我终于知道哪一个是第四根了。第四根其实就不远的地方，第16节，创世纪35章16节，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离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拉结临产甚是艰难，正在艰难的时候，收生婆对他说，不要怕，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他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就给他儿子起名叫便厄尼，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敏。拉结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雅各在他的坟上立了一桶碑，就是拉结的墓碑，到今日还在。所以这是中文翻译的关系，这个碑，坟上的碑就是 pillar， 就是柱子。所以这个拉结死了之后呢，他坟墓上面雅各就给他立了他一生当中第四根的柱子，就是拉结的墓碑。所以这根柱子呢，要怎么讲呢？这个是我从年长弟兄那边领会的。这根柱子所表明的是那个复活大能的柱子，就是照我这次所感觉，是一个与主同死同复活有复活能力的一个柱子。Pillar of a resurrection power。 所以这个柱子呢，我所要参考的经节呢，是在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腓立比书三章第十节，这保罗当他的一个心智啊，要认识基督，而且要认识他复活的大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能够与主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也就是被好像被磨成一个主耶稣一个死的形状。但在这个死的形状之后呢，并没有停留在那边，我们与主同死呢，由主死的形状呢，就有主复活的形状，与主同死呢，就能够与主同活。所以这是第四根柱子。所以这个拉结他这是很艰难的情况，就是说他难产，那难产的时候呢，虽然产下一子，但是拉结的生命却结束。所以这对雅各来讲是一个非常难受的事情，因为拉结是他非常爱的妻子，他可以服侍拉班这种人看七年像看没几天一样，可见他多么爱拉结。可是所以这个拉结离开的时候呢， 他给这个儿子呢叫做卞厄尼，卞厄尼的意思就是那个忧，我的忧愁之子，就 some of my sorrow， 就是我的忧愁。但是呢那个雅各他的眼光却不一样，虽然他在这种惨难当中他眼光不一样，他看见的是一个 son of honor， 就是一个尊贵尊荣的一个儿子，或是说一个右手之子，就是变雅敏的意思，就是右手之子或是一个尊荣之子。然后我们知道右手右边呢代表一个尊贵的位置，所以这个变雅敏是一个尊贵之子。所以这一点呢我今天就不讲太多，因为我发现我们的经历常常还没有及得到，但神的确要我们能够经历能够认识这个死而复活的这个大能。其实弟兄姊妹要知道，我们今天能够得救是主这个死而复活的大能把我们从死亡当中拯救出来。其实我们没有想过，其实在这个宇宙当中那个死亡是有个非常大的能力，有时候我们想到什么氢弹原子弹那种能力，但是其实宇宙当中有一个死亡的能力跟权势啊，那个能力是非常的大。但是在神的那个死而复活的大能的相对而讲呢，那个死的能力又算不了什么，因为那个死而复活的大能能够胜过这个死亡的能力，冲破这个死亡的一切的捆锁啊，超过这些啊，叫我们这些人能够得着新的生命。所以其实我们能够得救啊，我们其实就是开始经历这个生命。但我这个就不讲太多，但是我相信对于我们来讲呢，好像在一个惨难当中，好像我们今天对这个死呢，我们愿意说能够经历主的死啊，能够也经历这个复活的能力，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这些人的成长像一个惨难，好像一个得胜者要经过许多的艰难，许多的磨练啊，能够与主同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但是他的结局呢是喜乐，结局是荣耀。我们看见结局呢，神得着了一个尊贵荣耀的儿子。好，这是第四根柱子，就是复活大能的柱子。所以我想我们看见了苏醒的柱子，我们看见了分别的柱子，我们看见了一个变化磨成的柱子，我们也看见一个复活大能的柱子。啊，接下来我们看见说雅各的经历并不没有停止在那边，我们看见雅各在35章21节这边也给我一个特别的感觉。我们之前不是提到雅各起行吗？所以在这边35章21节这边写说以色列起行前往，所以这边也给我一个感觉，当他这一生呢好像立了四根柱子，有了这些经历之后呢，他今天不再带着雅各的名字了，他今天带着一个荣耀的名字以色列，能够继续的起行前往。所以在他这一生的路程里面呢，我会发现说神的大能，他这随时保守这四根柱子的见证在他的身上，他一生呢继续能够往这条天路一直往前行。所以但他身上所带着是一个以色列的一个荣耀的一个光景跟实际，能够继续的往前。所以在这边我就想到诗篇23篇最后一节啊，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神的能力呢能够帮助雅各呢，虽然他瘸腿了，能够但是他的一生当中能够持守在这根四根柱子的见证里面不断的往前啊，走向他的人生的终点，最后有一个荣耀的一个光景。所以盼望这是我们今天借着雅各的故事呢给我们的一些的勉励跟鼓励。但愿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也能够立起这四根柱子，叫我们在人在神面前有一个美好的见证。我想我们就到这边，我们有一个结束的祷告。主，我们在这里一同感谢你，谢谢你把旧约的这个图画能够放在我们的眼前，借着我们弟兄雅各的故事我们看见他原来是何等的诡诈败坏，何等的抓， 但是他的结局却是一个荣耀的以色列。啊，但愿这是也是我们的盼望，我们也认定这是你在我们身上的呼召和旨意。但愿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这里都灵魂苏醒，啊，一同来走这条天路。但愿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常常留存这个四根柱子见证的痕迹，叫我们能够满足你自己的心意。谢谢你，谢谢你今天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